Hello， 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浪，欢迎收听《旅行的形状》新书导读。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九集，而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啊，我们也要进入新书，也就是《旅行的形状：影像札记》的第二个章节 Chapter 2 Farewell Summer 里面的第二个 part。好，因为这个章节呢，总共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前四集所说到的一趟告别夏日的滨海公路旅行，是 Summer Drive。那这个章节还没有结束哦，接下来的三集，我们要讲的是 Farewell Summer 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 Summer Ride。这也是一趟告别夏日的旅行。而且呢，我不是开车，我是坐火车。那么这个 Summer Ride 我们乘搭的是蓝皮火车，那这就是接下来这三集这三篇的主要内容哦，讲的是告别夏日，不过探讨的是告别后的获得，跟我们前四篇探讨告别后的失去不太一样。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篇内容呢，是这个 Summer Ride 的第一篇。这一篇文章啊非常短哦，它可能是整本书当中较短的篇章，而且这一篇其实还没有开始讲搭火车的事情，它讲的是搭火车前的空档我做了什么事。因此这篇文章它其实是一个很标准的点缀文章。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嘛，一本书当中不会每一个篇章都是最重要的，一定有几个文章它是特别重要，有一些主题，有一些中心思想要说，不过一定会有一些穿插在其中的文章。那这些文章我都叫他们是点缀文章，他们可能没有太大的扣合主题，或者是说没有太重要的事情要去分享，不过它可以营造一个感受，就是让读者在阅读文章的时候可以稍微喘一口气。如果每一篇文章都一直在讲大道理的话，读久了你可能也会觉得有一点累哦。所以这就是点缀文章的功用，它比较像是一个转场。好，那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很标准的点缀文章，它比较短，那它也没有讲到什么太深刻的大道理，不过它还是很重要，因为它是 Summer Ride 的第一篇，所以它又兼具了这个前言，我要先交代这个旅行它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等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吧。这篇文章一开头我们马上就进入正题。那首先文章一开头我们要先做一个场景转换，因为这个章节前四篇我们都在讲滨海公路，那从这一篇开始我们要转换一个场景了，所以要先交代地点。那地点是哪里呢？我怎么讲的，我们来阅读一下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我说，我不是个喜欢比较的人，即便两片海洋有着相差甚远的性格。这句话其实看起来蛮妙的，诶，他好像没有在交代地点。好，那各位还记得吗？这本书是一个没有地名的旅行书，因此有这个前提存在，就代表我没有办法直接的把时间地点很明确的写出来，我可能得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这边的表达方法就是两片海洋有着相差甚远的性格。我们前四篇在讲的是滨海公路，那个时候滨海公路的这个海是什么海？好，那我们有暗示大家吗？我们有说这个在滨海公路呢有很多风力发电机，然后呢还有什么，我说我最后在这个滨海公路看了一场夕阳，那所以如果能够看到夕阳的滨海公路，那很显然的应该就是在岛屿的西边嘛。好，那这一篇呢，接下来的这三篇你等一下会看到我们会交代日出，所以如果这边的海能够看到日出，那就是在岛屿的东边了。那很显然的，台湾的东边跟西边是两片不同的海洋嘛，哦，所以这边才会讲到两片海洋有着相差甚远的性格。岛屿的东边是大海洋，是太平洋，那么岛屿的西边呢是海峡，是台湾海峡，所以这两片海当然有很不一样的性格，哦，它们的大小不同，深度不同，所以它们完全是不一样的性格存在。好，那这边也就交代了这个地点哦，所以呢接下来就是三篇我们都会在讲的旅程是沿着海洋发生的。好，然后再来我们还要看一下第一句，我说我不是个喜欢比较的人。那这句话其实跟我们书后面其中有一篇有一个对照，哦，这本书的第四个章节就是 Chapter 4 叫做 Monologue， 这个章节的最后一篇也就是第六篇，我有讲了一句话，当然我们还没有讲到那一集，不过我们现在先把那句话拿出来说一下。我说我并不沉迷掌声，也不热衷竞争，若能做好分内事便是一种成就。所以其实就对应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句话，我不是一个喜欢比较的人。后面我又再度讲到我不热衷于竞争哦，所以我并不是一个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中我都不是一个很喜欢去比较的人哦，因为我一直觉得数字并不能决定文字的价值。那当然 没办法，有的时候你写一本书或是你创作了一个作品，数字终究还是会衡量很多事情，它可能会决定你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多远走多长啊，哦，销量啊，评价等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会影响着一个创作者。但是也要记得一件事情啦，文字的价值、创作的价值并不能从这些东西上去衡量去考量，哦，一个作品好不好不是数字说了算，哦，我觉得是作者自己说了算。如果作者觉得自己交出了一个很棒的作品，它就是一个好作品啊，它怎么会需要由外面的人去评价，或者是由外面的人去用各种销量来决定说它是不是一本好作品。好，所以呢，到时候讲到那一篇的时候，我们再来细细的说一下这件事情。不过呢，这边只是简单的提到说我不是一个喜欢比较的人，但是我并不喜欢比较，可是两片海它有相差甚远的性格，哦，所以下面我就说到了，这个东岸的海的确比西边的海来得更加磅礴大气。没错啊，海洋跟海峡，海洋一定是非常磅礴大气的嘛，毕竟那样的深邃跟广袤都不是海峡所能比拟的，哦，在文章中我这样说到，毕竟太平洋就是一个这么广这么深全世界最大的海洋，那海峡怎么能够跟它比较呢？况且怎么样啊，文章中说这个海峡它无端背负历史沉痛的重量，也招致太多谩骂。好，接下来这一段呢，啊，其实又是我们在写作中比较少见的描述。前几集我们曾经有说过，哦，我这个人对于政治或者是说社会议题是没有什么兴趣的，我很不喜欢发表我个人的意见，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我通常也会避开这些事情，不太会去讲到。那这一本书算是一个新的尝试，我有试图的稍微评价了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事情，可是我并没有给大家一个，我没有要选边站，或者说我也没有要表达什么事情，我只是把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告诉大家，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其实它是有一点点隐喻存在背后的。海峡身上背负着历史的太多历史的重量，也招致了太多谩骂，哦，那我们把这一段全部念完再来分析一下。下面说，小小的岛屿习惯将它所有的愤恨跟哀愁不分青红皂白地全倒进海峡，那么久而久之呢，人们学会满怀期待的望向朝阳，却再也无法心平气和地看尽晚霞。OK， 那这一段其实就是我觉得它就是描述了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哦，这个小小的岛屿总是习惯把所有不好的情绪，无论那是真的这样子还是并不是这样子，反正所有不好的情绪、愤怒、哀愁一股脑儿全部倒进海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海峡会招致太多谩骂。它可能本身没有错，但是呢，岛屿上的人们总喜欢把所有不好的情绪全部都往海峡倒进去，那久而久之这个现象，无论是人们自己这样子慢慢慢慢 决定去这么做，还是说有政府或者是说有媒体的影响，总之呢，久而久之啊，人们就学会满怀期待的看向朝阳，却再也无法心平气和的看尽晚霞了。这句话我不知道读者朋友有没有看懂，朝阳是哪个方向？朝阳当然就是东边啊，那岛屿的东边是什么？就太平洋。那晚霞呢？晚霞就是往西边看，那岛屿的西边就是海峡嘛，哦，所以这就是在讲我们刚刚对应到的那两个东西，我们在比较海洋跟海峡嘛。当然我们无法把海洋跟海峡去比较，我也不喜欢比较，可是海洋终究是比海峡来的广袤 跟大气一些，可是呢，海峡本身也背负着一些很无关紧要的事情，可能跟它没有太多的关系，或者是人们太容易受到操控，把所有不好的情绪一股脑儿的全部都倒到海峡，所以久而久之，人们习惯很开心期待的望向东边，而所有事情只要一扯到西边，人们就无法心平气和。哦，那所以我觉得我讲的蛮隐晦的，但如果懂的人就能够理解哦。例如说，你往岛屿往东边看，过了东边的海洋之后会到什么国家，哦，那岛屿的西边经过了海峡之后会到哪里，那我想这个地方要表达的事情就很明确了，哦，那诚如我刚刚所说的，我并没有想要什么选边站，我只是描述一个很现实的状况，人们总是对于东边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东边的人说的话特别特别的期待，无论那是真的还是假的，而只要跟西边有关，只要跟晚霞的方向有关的所有事情，人们都无法心平气和的去看，哦，所以有些人只要一听到某些特定的词、特定的地区、特定的人物，就会整个俩拱起来，不管 是对是错、哦、不论是非。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政治如果凌驾于社会之上，或者是说人命之上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政府或是这样子的官员其实是蛮可悲的。好，那我们就不再多说了。那翻过来之后呢，马上继续交代地点还有交代时间哦。那我说天色晦暗的午后，把握火车出发前的空档，我坐在杳无人烟的海滩，自顾自地把玩脚边的石子。堆叠的石头可以有多种含义，有时是祝福，有时是纪念，此刻不过是打发时间的消遣。好，那么这一段话我们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哦，而且还对天气了有了一点描述。我说天色晦暗的午后，所以现在是下午时刻。那我为什么在这边？因为我在把握火车出发前的空档，所以就交代了各位读者，等一下我会去搭火车，可是现在火车还没有出发，所以呢我在等火车。我在哪边等？我在一个杳无人烟的海滩，所以我在海滩等火车，然后玩石头，而且天色晦暗，所以代表哎，是不是等一下可能会下一场大雨。好，我们不知道。那我把玩石子，把玩石头，我说堆叠的石头可以有很多种含义，有的时候是祝福，有的时候是纪念，那此刻是一个消遣。的确，我不知道各位在旅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常常会看到，例如说这个花莲的七星潭就有人会堆石头嘛。那其实例如说我以前去西藏的时候，西藏也有一个文化就是会堆石头，那就是玛尼堆，那它比较像是一种祝福，是一种愿望的感觉哦。所以堆石头有很多种含义，可能是祝福，可能是愿望，或者是旅程中的一个纪念，但此时此刻呢都不是。对我来说，我就是在消磨我的时间，是一种消遣。那我说我望向这个天空，发现不远处的乌云正逐步近逼，所以我个人猜测，可能很快会落下一场大雨。好了，那既然要下雨了，那是不是会有什么事情改变？还记得这个章节 Farewell Summer 的第一篇，我们曾经有说过，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雨，然后雨过天晴了。那我在文章中说到，固然雨过天晴让我觉得开心，可是是不是也有什么事情在雨水中悄悄的转变，甚至是离去了？然后最后我们说是夏天嘛，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马上要下雨了，那所以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也要不见，要消失了？可是呢，我发现，可是在这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运作。我看了一下我的周遭，我说这个浪潮照样涌退，海风依旧浮动，就连身后的行动咖啡车也坚守着营业岗位。 OK， 那所以我们这边又再度，我们继续把这个海滩上面的景物做了更详细的描述了。我们刚刚只有交代说人在海滩，那接下来我说这个海浪还是照样的涌退，海风呢也还是依旧在浮动，在吹拂，而且我身后还有一台行动咖啡车。所以我们就是慢慢慢慢的把这个地点的描述从大写到小。我们刚刚有先交代一个 background 啊，一个大海滩，接着开始缩小范围，我们最后把我们写作的重心放到了行动咖啡车身上啊。我说在我身后有个行动咖啡车，它还是坚守着这个营业的岗位，虽然马上要下大雨了。行动咖啡车是什么概念？大家可以想一下。例如说 我住台北，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去这个北海岸。那北海岸有沿路有非常多的行动咖啡车，他们并不是一个实体的店面，就是老板把咖啡车开到海边一个停车场停下来，摆了几张桌椅，那个就是一个行动咖啡车了嘛。那其实它当然也是咖啡馆的一种形态。那所以如果行动咖啡馆他们最怕什么东西？一定最怕坏天气嘛，下大雨大家可能行动咖啡车就没有生意了，因为那个地方终究不是一个店面。所以躲雨呢，就算有搭这个雨伞啊，或是那个阳伞，可是都没有办法很有效的阻挡。如果这个雨势太大的话，毕竟那是户外的场合嘛，所以呢，行动咖啡车应该会很担心，很害怕一个坏天气。可是呢，文章中却说，这个行动咖啡车还是坚守着营业岗位哦，即便马上看起来就要下大雨了，他依然还在那。而且这个老板娘怎么样呢？文章当说，老板娘啊，她独坐在面海的长椅上，眉头紧皱，却不着急撑起大伞，仿佛海的起伏比雨的动静更加值得留意。好，这句话我其实也蛮喜欢的，因为这个老板娘看到雨马上要下了，可是呢，她也没有任何动作。照理来说，雨马上要下，我们是不是要把握这个时间，赶快把东西要收的收一收啊，赶快准备离开？可是老板娘没有任何动作，她就坐在这个面海的长椅，然后望向大海。那她虽然眉头是皱着的，好像不是太开心， 可是他也没有很着急，也没有很焦虑，好像海的起伏，他现在正在观察的东西，比起雨的动静来得更加值得留意。那所以为什么？打一个问号嘛。为什么他不着急不焦虑？那各位读者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那当然在下一段我们就交代了一个答案。好，然后再来呢，这一段我觉得也很好表现了这一本书哦。其实这本书《旅行的形状影像杂记》，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大多所描述的景物都是孤独的，都是单一的。你看我们刚刚讲到的海浪啊，海滩啊，海风啊，行动咖啡车，老板娘，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是一个独自存在？我并没有说一个生意很好的行动咖啡车，咖啡车旁边围绕着各式各样的顾客，没有，我讲的就是一个行动咖啡车，然后一个老板娘。所以这本书其实描述的大部分的景物都是孤独单一的，毕竟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Into Solitude， 而孤独也是我们这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主题。然后呢，这本书其实也很少有作者跟人互动的故事。你会发现在我以前的著作当中会有很多对话，我会跟很多旅人有接触，有交流，有分享，有互动，那这一本书几乎没有对话，有还是有几篇，可是很少。那就算是在讲人的时候，也都是我在描写他们，我们是没有互动的。例如说上一集我们讲这个湿地看日落嘛，我里面有讲到一个坐在海边的大叔，还有一个骑摩托车来的女子，还有摄影大哥，我虽然还是描写到了人，可是我们其实是没有互动的。好，所以各位这样可以理解吗？好，这本书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大部分描述的景物都是孤独的，然后第二个，描写的人物呢也都是我比较像是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在看着他们，但我并没有走入他的世界，他也没有走进我的世界，我们没有互动，没有对话。好，所以这本书非常的特别哦，它少了很多跟人互动的故事，所以就代表更多的重点是放在了作者的内心思考还有作者的观察上。好，然后再来呢，我们阅读一下下一段哦。下一段说，这座海滩在地图上默默无名，但只要再往南边一些，就是名声远扬的日出圣地，总有许多游客不远千里而来，只为追逐象征一年初始的曙光。好，那其实这本书我们刚刚讲到嘛，它是一个没有地名的旅行书，所以呢，其实各位读者你可以在阅读中做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你可以像柯南一样去寻找到底这一个每一个篇章在写的地方是哪里。那有的时候有些篇章我有给很明确的提示，有的时候线索比较少，很难找。那这边呢，其实有一个蛮明显的线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嘛，这个海滩是在岛屿的东边。再来第二个，蓝皮火车，你只要查一下蓝皮火车它是从哪一站开到哪一站，你就可以再缩小范围。然后再来呢，这边提到了这一座海滩虽然在地图上默默无名，可是你只要再往南边一点点，就是名声远播的日出圣地，那而且还是许多人会特别来这里追逐，就是每年的第一道曙光哦。那几乎只有一个地方嘛，所以应该非常好查哦。那然后呢，怎么样？我说，可是这个地方，这个海滩却默默无名，明明他们景致雷同，因为你只要再往南边一点点，就是这个很有名的日出圣地，所以他们位置没有差太多，他们看到的风景其实是一样的，但这里呢，却很少有人造访。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也不知道，但这边其实就谈论到了一个我们这本书一直在讲的事情，就是默默无名，这个海滩没有名字，那我们是不是这本书就是一个没有地名的旅行书嘛？哦，所以呢，这就代表着哦，一个地方有没有名字根本不重要，那并不会决定这个地方的风景如何，并不是说他今天在网络上很有名气，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这个地方就会特别漂亮。首先它本来就很漂亮，它跟人们有没有帮它取名字一点关系都没有。再来，它也不会因为有没有被大家所关注而变得漂亮哦。所以呢，默默无名，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地名，但是它拥有的是一样漂亮的风景哦。那所以呢，我在这边就讲到了，所以这里明明就是一个景致雷同的地方，可是却很少会有人造访。所以啊，一阵大雨不会赶走什么，雨后天晴呢也不能迎来什么，所以怪不得一切的事情看起来都是神态自若，见惯寻常的。文章中说，因为失去的已经太多，时不时的滂沱便无法再夺去什么。那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个老板娘她是一点都不惊慌失措了，因为这里本来就没有什么游客，那所以就算一场大雨来了，游客也不会不见，因为根本就没有游客。那就算雨后天晴放晴了， 还是没有人会来，我们也不能迎来什么，所以这里的一切事物都没有受到大雨的影响，不会惊慌失措，他们都还是保有了他们人生中、他们生活中自己的什么速度。是不是在这个章节的前几篇在讲滨海公路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提到每台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速度嘛？那年轻的旅者有的时候总是在赶路哦，所以他们比较容易会加快自己的速度，那在拥有很多事情的时候也同时错过了很多事。那么年迈的旅人呢，则是要学着去放慢自己的速度。所以啊，每个人在人生中的课题都不同，每个人当然就会有不一样的速度了。OK， 那翻过来之后呢，文章继续进行哦。我说我爬上来时的缓坡，这个大海看起来更加壮阔了。我转头去跟老板娘要了一杯咖啡，然后呢在临近的一棵树下发现了几张桌椅，这简直是欣赏海景的特等席。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边呢在第64页跟第65页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这个文章中所描述的在树下的一个欣赏海景的特等席。那其实蛮有趣的哦，这边我们突然讲到就说我去拿了一杯咖啡，好，然后呢其实这整本书你会发现咖啡也出现蛮多次的，是不是哦？那尤其在这个下一次出现应该是在第四个章节，就是 monologue 的时候，我会讲到一个隐身在海峡当中的咖啡店。然后在第五个章节 replacement 里面呢，我又讲到了一个咖啡店，而这个咖啡店是在一个很遥远的山中车站附近。所以其实咖啡店它也是不断不断的出现在这本书当中。那这边讲到我要了一杯咖啡，然后我决定坐在这个树下的特等席欣赏海景，然后去喝咖啡。而且我怎么写的哦，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下下面这一句话，乌云密布的天气无需遮阴，我只是想在大雨凌乱前细品片刻宁静。好，这句话就告诉了各位其实现在乌云密布啊，我们刚刚不讲了嘛，这个天色晦暗，好像随时都要下大雨，这种状况其实我是不用躲到一个树下去乘凉的，不需要，无需遮阴，但我只是想要在大雨凌乱之前能够细品这片刻的宁静。好，那我买了一杯咖啡，可是我不是说我要喝咖啡，我说我要细品。所以呢，喝咖啡跟品味一杯咖啡，品客一个宁静，是不一样的状态哦。那所以我们文章的最后点会讲到关于咖啡的事情。好，那我们这边只是先买了一个小梗，我想要在大雨凌乱一切，让一切变得喧嚣之前呢，我先能够品尝手中的这杯咖啡，然后也品尝此刻的片刻宁静。OK， 那接下来呢是我引用了一首诗，我说我想到了诗人泰戈尔所写的一首我很喜欢的短诗，这首诗只有四，它是四句对话所组成的，他说大海你在说什么，回答更久的疑问，再来蓝天啊你如何应答，回答永恒的沉默。所以这首诗其实蛮有趣，这首诗是由一个对话所组成，可是这是一个什么对话，这是一个有点答非所问的对话哦。那这首诗想表达什么？好，就是我们来解读一下。我个人的理解是，可能诗人问着大海说：“你在说什么啊？”所以这句话代表诗人他观察到了大海在说话。OK， 很神奇。那自然景物为什么会说话？所以诗人问了这个问题哦。那大海回答说：“更久的疑问。”所以大海不仅是在说话，它其实是在抛出一个问题，就像诗人问了大海问题一样，大海其实也是不断的在问问题。那他问谁呢？我们不知道，只有诗人啊马上就转头去跟蓝天说，蓝天啊，你那你如何回答，你如何应答哦？那所以就告诉我们，那这个大海的问题应该是问向蓝天的。那所以天空回答了什么呢？天空说永恒的沉默。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代表天空根本就没有回答永恒的沉默，那诗人到底是怎么跟他对话到的？就蛮有趣的哦。其实这一首诗我觉得很特别，它就是有三个角色在讲话，在回答问题，在问问题，可是这 三个角色呢，其实彼此之间好像都没有人回答到彼此之间所提出来的问题哦，就有点像是各说各话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这一首诗它其实也蛮贴近我当下的心境的哦。当我拿着一杯咖啡坐在这个面向海边的特等席上，我眼前就是只有大海跟天空，所以我的一切问题也只能抛向大海跟天空。那么大海跟天空他们会回答吗？我不知道，可能就是永远的疑问，永远的沉默。 但是呢，这个好像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了，在那个瞬间，在那个当下哦，所以我才会在下一段说什么呢？哦，接下来这段文字是整篇文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段话，我们来念一下。他说：“这些年来，我总是不间断地行走着，久而久之也养成了某些习惯。一个人的旅行不再非要往人群走去，有时刻意让孤身自己成为当下空间里的唯一，反而拥有了与大地万物对话的能力。看似封闭内心，其实是把更真实的自我留给那些辽阔的风景，即便无法收获言语上的回应，却能感觉彼此之间的联系，那反而是我在人际关系里遍寻不着的一种紧密。”好，我觉得这段话很棒哦。那这就是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不断的一个人在旅行哦。那我发现现在的我不再非要往人群中走去了，我不再喜欢一个人去很热闹的地方，我反而喜欢一个人去很孤单的地方。那我刻意让自己变成当下空间中的唯一，我却反而拥有了跟大地万物对话的能力，因为我把我自己静下来了。虽然我身边没有任何人，可是呢，只有我自己跟眼前的大自然景物，我反而觉得撇除了所有外在的因素干扰，我反而能够真心真意全神贯注的跟眼前的大地万物去对话。而这个对话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有讲出声音的那一种对话，而是我看着你，你看着我，你好像懂我，我也好像能够理解你了的那一种对话哦。那即便这个对话是无法收获言语上的回应的，我们文章中有讲到，可是你却能够感觉到彼此之间的联系。好，好像眼前只有我、大海跟天空，好像我真的拥有了你，你也拥有了我，我在你其中，你也在我其中的那一种感受。这样子的联系，这样子的紧密，反而是我在人际关系中所找不到的哦。那平常在生活中有这种各种社交媒体、手机通讯录，让我们跟很多人之间是拥有联系的，但这个联系其实是很薄弱的，那只是一串号码、一串数字、一串字母。那我与别人之间的联系，只是我看着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看着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事，但其实我并不真的懂他，他也并不真的懂我。所以即便一个人拥有很多很多朋友，可是很多时候你反而会觉得自己是很孤独的。就像我一直记得以前脸书刚推出的时候，身边的朋友都在比较说，谁的朋友比较多，就到处加人啊，不管这个人我根本认不认识、熟不熟，我就送出这个交友邀请，对方答应了我就很开心，所以大家都在比这个朋友的数量。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非常的没有意义哦，就是脸书上要这么多朋友干嘛？就是我真的关心到，然后会在生活中出现见面的这种朋友，可能根本不到十个哦。那所以啊，我觉得虽然拥有这么多朋友的数量，我日常生活中花了这么多时间在 social， 在认识别人，无论是朋友、同事，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关系，都觉得很让人疲惫、很疲倦哦。那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走向大自然，这个反而是我在人际关系中找不到的一种紧密。当我把自己静下来，只有眼前的大海跟天空，我反而觉得我们之间是心有灵犀的。好，那也许你没有一个人旅行过的话，这一段话、这篇文章你可能比较不能理解，但是我希望各位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尝试哦，试着一个人，这个时间长短不重要啊，但是你自己一个人走向大自然，或者说走向一片风景，然后在这个风景中呢，去把你的内心打开来，让眼前的风景能够走进你的心里，走进你的世界，或许你会发现到，原来没有说话的风景比起身边的人事物更懂得你是谁哦。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棒很棒的体会，这个也是旅行了这么多年之后我才渐渐能够收获的一种没有不是言语上的回应，可是却是最珍贵的回应了。那翻过来之后呢，文章就要结束了哦。那么最后一段在讲什么，说不需要几分钟的功夫，这个厚重的云层便吸来暴雨，更藏匿起不远处的岛屿哦。那么视线所及呢，只剩下灰沉沉的海，它却没有太多变化，阵阵海浪的弧线和频率看来不慌不忙，似乎与一场坏天气无关。好，那我说这个天气马上就变了，下起了大雨，那眼前的一切风景呢都被藏在雨当中了，只剩下灰沉沉的海洋，可这个海洋却没有太多的变化，海浪的弧线跟频率看起来是不慌不忙，好像跟一场坏天气无关。这边各位应该看得出来是一个 double meaning、哦、就是呢看似在形容海洋，其实是在讲别的事。好，在讲什么、哦、海浪是谁， 我就是陈浪、啊、那所以可能是在讲我，也有可能在讲别的事情。那总之呢，我们这边表达了什么意思哦？海浪的弧线跟频率看起来是不慌不忙，海浪有它自己的节奏，它跟一场坏天气是无关的。所以当 我也是用来在算是在期许我自己吧，然后也就是说在生活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不好的状况，不好的影响，我身为一道海浪，我的弧线，我的频率是不能受到影响的，我的速度也是要看起来不慌不忙的哦。人的速度是自己决定的，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过，好，每个人有不同的速度，每个人有不同的心境，而速度是少数你自己可以操控的人生中的事情，所以你的速度要快，你的速度要慢，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好，所以这与一场坏天气无关，不慌不忙，不急不徐，才是我觉得在人生中处事的最好的一种态度，最好的一种速度哦。尤其下面一句话说，枝叶再繁茂也无法拦补每一滴见缝插针的雨，树下是坐不住了，我倒也气定神闲哦。那这边是不是对应到了气定神闲，那就是不慌不忙嘛。所以我们刚刚说海浪看起来不慌不忙，而我气定神闲，因为我就是海浪，我是陈浪啊。所以这边有做了一个连结，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我说这个枝叶在繁茂，因为我不是坐在一棵树下面嘛，那这个树就算是一个大树，枝叶很繁盛很繁茂，也没有办法拦补每一滴见缝插针的雨哦。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形容词，就是说见缝插针。其实我常常会觉得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多话语是见缝插针的哦，就是呢，我一直都是一个很不喜欢被大家强烈关注的人。我们前几集有讲到嘛，我觉得恰到好处的消失是最好的社交生活状态，所以我其实很讨厌大家一直关注着我的生活，尤其大家有时候非常喜欢会见缝插针，例如说看到一个小错误，或者是说看到了一个可以说的事情的时候，就会马上的讲一句很直接的话来评价你的生活。说实话啦，我常常有时候看到一些网友的评论或是网友的意见的时候，讲难听一点，我都会觉得干你屁事。就是我非常讨厌人家评价我的生活，但是我也没有说把这个留言区关起来什么，还是让大家会就是自由 自在的做任何评价，做任何分享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都太喜欢去评价别人的生活，其实别人在做什么事情，别人在想什么，就是跟你无关。那例如说 我个人使用 IG 的习惯是，我很少会回复任何一个读者或是网友的在贴文下面的留言嘛，因为对我来说，我每发一个贴文，每发一张照片，这件事情就已经结束了。我发这照片是我自己想发，那大家有什么评价，大家有什么留言，我根本就不在乎，我也不会回去回应，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我发这张照片不是要发给大家，不是为了大家而发的，就是我就是发一个我自己想看的东西、哦、所以我并不会特别在意下面的评价。大家可以在下面吵得不可开交，可是我不会特别的在乎，我会看啦，可是我很少会做任何回应哦。所以这是我个人在使用 IG 或者使用 FB 的时候比较习惯的态度，就是我不会去回应大家给我的回应，因为不在乎。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哦、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很有趣哦。各位读者可能读到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好像有点跳痛，怎么突然讲说城里的人们得注意了，这个要是不小心啊，一杯咖啡的时间可是能错过很多事的。这句话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哦、其实这句话很有趣哦，城市里的人啊，你们要小心啊，一个不小心咖啡是可以错过很多事情的。就是呢，你在城市里喝咖啡跟还有像现在这个状态在海边喝咖啡，你的心境不一样，所以你会关注的事情会不同哦。其实在我们刚刚讲到嘛，这本书的第四个章节monologue 的其中有在讲一个这个藏身在山海峡里的这个咖啡店，这是一个很遥远的咖啡店。那去那个咖啡店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到我坐着跟城市中相仿的消费行为一样，是点餐喝咖啡，可是我在那个咖啡店跟我在平常日常生活中在城市里的咖啡店是完全不一样的心境。那到时候到那个章节我们再详细说一下，不过我们先简单提哦，就是说平常在喝咖啡，在城市里点个咖啡店，我会觉得这咖啡比较像是一个入场券，我只是需要它去获得一个在咖啡店里的座位，然后我要在那里工作写稿或者是回 email 等等等，所以我根本不会把我的重点放在咖啡本身，或者是说咖啡店外面的风景，我根本不在乎。那反而是在这种海边的咖啡店行动咖啡车， 我是能够去品味这杯咖啡的，咖啡才是重点，而这个其实才是咖啡店的重要之处嘛。那个咖啡好不好喝很重要啊，这个咖啡的香气，这个咖啡的色泽，这个咖啡本身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哦。但在城市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做什么事情？做各种处理杂事啊，关注别人的生活，处理自己的公事，玩电动，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反而错过了很多事情，错过了这杯咖啡本身的价值，或者是说咖啡店周遭的环境，窗外的变化，等等，很多事情我们都错过了所以这句话其实也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因为我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因为我通常都会去咖啡店写稿嘛，那我就是点一杯咖啡，然后从早上做到晚上，然后我就觉得是啊，我的确是利用了这一杯咖啡的时间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可是我也错过了很多。例如说这一天如果拿去旅行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拥有很多东西，或者说这一天我不是无时无刻全神贯注的在工作的话，我可以观察一下在咖啡店里面的人，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在聊什么，我可以观察很多很多事情，可是我没有，我只是把咖啡当成一个入场券，然后无时无刻全神贯注的在处理我自己的杂事，所以这杯咖啡也真的是错过了很多事情的所以城市里面的人们，你们要注意了那当然我自己就是这个城里的人们所以其实这句话也是讲给我自己听，城市里的人你要注意了一杯咖啡的时间你可以拥有很多事情，你可以拥有什么？你可以拥有跟大地万物对话的能力，你可以拥有让自己静下来的能力让一切都平静下来，你会拥有更多，但你也可以用这一杯咖啡的时间去错过这所有一切。你看似处理完了你的杂事，但是同时你也错过，也丢失，失去了很多东西。那这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其实蛮有趣的，它没有特别的沉重，那它也没有跟我们这个章节的告别主题有太多太多的联系。不过它讲的呢，反而是在算是有点在铺陈，铺陈什么？铺陈关于说这个人跟大自然中间的互动，这反而是我在人际关系中所找不到的一种紧密因为在前几集当中，我们有念了一个文章嘛，就是说，其实这本书当中的很多内容都能够跟人际关系扯上关系尤其第二个章节 Farewell Summer 讲的就是告别，所以不仅是告别夏天，告别风景，也是在告别人际关系中很多混乱的事情所以其实人际关系呢，你可以对应到这本书里面的很多篇章那当然这一篇就是简单的讲了一下，设立了文章的阅读前提，然后搭建了舞台，那么从下一集开始，下一篇开始，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蓝皮火车去告别夏天了。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一集的内容，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那无论如何呢，都希望大家可以再更仔细的去重新看一下这一本书那配合着 podcast 了解了作者在书写时候的设计跟理念，相信你会更了解每一篇文章真实要传递的事情。那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多多支持这本新书《旅行的形状：影像札记》，现在无法出门，但是你还是可以在网络上去购买我多多宣传，多多帮忙，让这一本书可以走进更多人的世界。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啦，那我们就准时下集节目再见咯，拜拜。